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9月7日，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赵雅舒教授，然后赵教授好像还没有进来啊。那我们在赵教授进来之前，就是先谈一点可能他就是我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那张燕，您对那个最近的时事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题吗？
最近发生关于中国嘛，我觉得内蒙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吧。内蒙的这个
对
就汉化教材然后受到抵制的这个问题。
嗯，那就是现在的进展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的进展就是政府现在已经开始
镇压，
通缉100多个人的这个名单已经出来了嘛。也就是说这个事态应该是在发展过程中。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首先从内蒙的这个民众的情绪上来讲，现在应该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中，也就是从一开始的抵制，然后到这个抗议，然后到现在政府开始进行抓捕。总的来说这个事态在恶化，事态在恶化，然后至于最终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
嗯，那就是说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其实很多学校上课没有人，因为家长不让小孩去上课。那这个你预测一下，就是最后会像香港一样给压下去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如果就是民族语言不能用的话，还是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蒙古语言从他们的教学题材里边去除掉。其实总的来说，在这个所谓五族共和哈，这个蒙藏回这几个民族里边，那蒙古族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相对而言汉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个中国的政府的合作上来讲的话，要比西藏啊，要比新疆啊，要比回族啊，我觉得应该更已经算是比较汉化比较彻底的了。他们现在等于除了蒙文之外，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自己的这个民族特点了。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去强行的推进这个 语言的这个更迭，然后这个就是也就所谓的说把这个汉文字或者普通话彻底的去替代他们自己的这个蒙古的这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意义不大。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就是发生了。其实按道理来讲的话，这个事情也很容易平息掉，也就是无非就是撤回来这个，因为在教育上它又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反党啊、反社会啊，对吧？它是一个颠覆国家政体啊，这一类的这个或者说是藏独啊、台独啊这一类的这个独立运动，对吧？它仅仅是一个教育上的一个教材的更换的问题。如果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阻力的话，完全就可以把它撤掉就完了。甚至教育部出来处理几个这个当事人，其实很容易就把它就能够过去。但是很明显现在中国政府的态度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事情的反应呢，我觉得也是应该是超出了中国政府的一个预期。这里边包括他们的这个蒙古族的职工，或者说蒙古族的这个，像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哈，就是这个他们广播电台的这个员工好像有300多个人联名签字，然后按手印，就是抵制这个教材汉化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从国内的这个这种事态发展的这种趋势上来讲的话，一旦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它就会让中国政府会非常的难以抑制这种镇压的这种冲动，或者说是要处理这些人，或者说是杀鸡儆猴的这种冲动。所以说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一个对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的出现。
刚刚还在试图跟那个赵教授联系啊，因为他还在线上，但是还是没有登录进来。那么我们继续讨论那个蒙古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中国的这个民族问题还是弄得很麻烦，感觉就是不管是新疆啊、西藏啊，然后原来不是问题的那个这个地区就是蒙古，现在也成了问题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这个领导层这个决策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好像是不是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总
这个感觉不是生非一样？
对，我觉得其实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这个建国以后呢，中国政府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就是折腾这个社会的这个劲头啊，它一直是不减的，你知道吧？他们就是今天没有这个事情，然后明天也要去弄那个事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所以说，发生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就是我们从经验上来讲的话，我们并不会认为，哎，不太可能啊，不应该，我们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只是觉得，就是为什么是现在，因为现在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嘛，对吧？现在整个中国
说的很好。
现在中国现在面临这么多的这个 困难的局面，这个外交上，然后经济上，军事上，香港，台湾，跟中印边境，然后跟新疆，对吧？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静的。那为什么要把内蒙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这个？是不是就感觉就是啊，坏事情就一起来吧，对吧？要来就一起来吧，
现在这个事情很难说。
现在你的这个影像也没有了哈。我看苏教授已经进来了。
嗯，好。
赵教授，麻烦您把那个对语音打开一下。
语音打开，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手机的那个声音，
现在是这样。
现在可以了。
我看到你们的影像，我看到你们的影像。
你收音机这里有打开吗？
有打开。
好了，都可以了，都可以。
都可以了的。
啊，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张燕，您继续。
对，我们刚才就谈到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个内蒙古，因为这个教材汉化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反抗，这个活动的蔓延，刚才我们就谈到说，其实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控制哈，从49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对吧？对于少数民族的这个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直是在加强的过程中。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现在来改这个教材，因为现在中国已经面临非常多的事情，外交，内困，经济，在这个时候然后去推进这个在内蒙这个蒙文的这个汉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是这个内蒙古的官员想搞点政绩呢，还是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官员想搞点事情出来，很难去琢磨他们是怎么想的。
嗯，那个赵教授，其实那个台湾就日治时期是不能够学中文的是吗？
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他们是用间接的方法，就是你如果学日语的话，他们叫做给一个名称叫国语家庭，有一些特权，就是如果学日语，他们当时叫做国语。
那在学校呢？就是那个
学校当然都是
就是台湾，就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那个在学校里面有中文学习吗？
他们有汉语，他们不叫中文，叫做汉语。他们有这汉语，但是主要还是日语了。就是不禁止，就是不直接禁止汉语，但是只就是鼓励你学日语。
嗯，那现在就是中国这个蒙。就是内蒙古，人家说是南蒙古啊，就是他不是，为什么报道的时候说是南蒙古呢？就是说那个内蒙古现在推行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中学是吧，小学还可以上蒙文是吧，中学开始就是都是上普通话了，所以呢就是家长就不干了，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在反抗，然后呢政府呢也在镇压，就是首先是公务员下通知，如果那个有反抗的，那么公务员就开除。 那么现在如果谁还带头去反抗的示威游行的，那都要逮捕，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又是用镇压香港镇压新疆的办法在想要镇压下去。然后我不知道这种不得民心的政策一条一条都是靠镇压来施行嘛，这个东西那这个很麻烦，我感觉
他
整个
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是用一种鼓励的方法，鼓励的方法，你如果主动念日语的话，他有一些给你一些好处跟特权。我印象，我曾经以前见过这个，在华大见过那个内蒙古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他是内蒙人，叫钦格尔泰，他的汉语讲得非常好。
当到校长，当到副校长，应该那个汉语讲得。
对，他就是说不禁止这个，我以日本的人，他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鼓励你那个用日语。我不清楚大陆的政策了，我完全不清楚了。
其实作为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像藏族地区或者像新疆地区，这种彻底的从把这个当地民族的文字从这个教材里边彻底拿掉的现象应该也是没有。
我不清楚为什么大陆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我印象中在以前的时代，就是说还是两种并行的。像现在台湾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他是鼓励你那个讲台语，但是台语它没有文字嘛，它这个问题跟那个蒙古文不太一样。
所以台语的文字跟那个中文是一样的时候，跟汉语
对一
样的吧？
对。
哦。
它这个跟蒙文那个不一样，是吧？台湾的政策也是，现在的政策也是鼓励你讲台语，但是问题是说你没办法用台文来写这个写文学了，你用台语的文学，所谓台语文学，你写的还是那个国语，只是发音呢，发音不同而已，但是写出来的字还是汉文的，所以台湾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他这个内蒙这个文字啊，其实你根本就不可能说是把它消灭掉，或者说把它移除掉，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外蒙，还有一个蒙古国呢嘛，对吧？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劲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讨论的话题是内蒙古 那个实行了一种新的语言的政策，就是在中学里面开始就不能够用蒙语来进行上课，就是也不学这个蒙语啊。那么所以呢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抗。那现在呢我们也讨论一些跟台湾相关的话题。那赵教授，您是想要讨论美猪是吧？还有其他的台湾相关的话题吗？
对，他最近呢就是台湾就宣布这个，其实美国的猪啊一直都有进这个台湾，但是它的百分比只有1%。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有个法令，就是禁止有一种药叫做莱克多巴胺。这种药呢，就是说，在美国的使用这种药，就使得猪啊长这个瘦肉，因为美国饲养的方法，这个肥肉比较多。所以他们就说就不受欢迎，所以他就吃这种药使得这个猪啊长这个瘦肉。那么现在最近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就是同意让这种莱克多巴胺的猪进入这个台湾，就从明年2021年的1月1号开始就全面可以进入，就引起台湾很大的反弹，这高达差不多70%的老百姓呢都拒绝啊，就是甚至于造成蔡英文政府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这个莱克多巴胺问题。这个莱克多巴胺呢，这个虽然国际间呢这个通过一个法令，就是准许10个ppb 的含量，但实际上这种药是有毒性的，对于这个心血管呢、对于孕妇、对于老人、对于有肾脏病人都有很明显的不利。但是美国强注于台湾要吃这个，现在全世界其实大部分的160个国家所有的这个猪肉进口都是禁止这个莱克多巴胺。现在这个问题在台湾呢，
那 我倒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美国买的猪肉里面有没有莱克多巴胺呢？
美国是这样，从1999年以前没有的，但是后来美国就同意让这个可以，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在美国呢也引起一些，最近呢也引起一些反对。事实上在美国这个猪，美国的猪大概只有20%的养猪啊有这个莱克多巴胺，80%的美国猪也没有。那么因为美国人也不吃，所以现在美国就把这个猪啊就是外销给一些这个落后国家，因为莱克多巴胺除了长瘦之外，也可以使得养猪的成本呢可以降低。其实美国人也不太吃这个莱克多巴胺。这个其实除了猪的问题，牛也有这个问题。
我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哈、
啊，
因为我觉得从我理解的角度来讲的话，跟这个张教授不太一样。就是首先这个俗称叫瘦肉精，学名叫莱特多巴胺，它是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人体有不良的之处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中国也在用这种就瘦肉精这种东西，然后这个瘦肉精可能会导致药检好像通不过，就是它是一种兴奋剂，它就是你这种东西你给猪吃了之后啊，它这个猪好像就是它就比较兴奋，然后它这个它是爱运动啊还是爱什么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它那个瘦肉就会长得多一些。 但是它残留的问题就会导致就是运动员如果吃多了这种猪肉的话，他可能在这个药检的时候会通过，这是我原来了解的一些这个情况。美国的这个猪肉有没有这个呢？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哈，就是毒量啊，就是有没有毒哈，它抛开这个含量，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任何东西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看里边的这个有没有有害东西吧，也基本上都有啊。无论水里边也好还是那个食品里边也好，那我们要看的就是到里边的含量是多少啊。刚才这个张教练也说了，他可能说是这个叫10个 PPP 是不是，它是一种含量，就只要在这种含量的这个就是检测范围内的话，我们都要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或者合法的一种添加剂。那牵扯到说这个对台湾出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其实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包括这个转基因食品那个也是，就是在美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产品，到了中国之后呢，其实也很正常，因为现在中国也进口了大量转基因的食品，但是在这个一些这个社会的关注下呢，它就变成一个伤害中国人身体或者说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阴谋，或者说是就反正总而这些方面的这个传言就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美国的猪肉，美国的牛肉，实际上美国的猪肉或者
那个水稻，那个水稻就是叫信源什么，就是那个
袁隆平
袁隆平的水稻也是转基因是吗？
不是，它这两种技术，它那是杂交，然后跟转基因不一样。既然你说到这儿哈，我们就聊一下这个转基因跟这个杂交哈，就是，在大陆传这个转基因是那个种子是不能够，就是你转基因的食品生长出来之后，这个种子是不能够再种下去，明白吧？所以说吃了这个东西就断子绝孙，他有这个担心。但实际上哈，杂交水稻是会。就不能重复再去繁殖了，因为杂交水稻就有点像骡子，你知道吧，就驴跟马杂交以后生产出来的骡子，它是不能够再去繁殖的，那杂交水稻是不能，但是呢转基因是可以的。所以说转基因为什么说那个很多那个巴西的那个农民他们就是自己偷留下来那个转基因的种子，然后第二年他就不去再跟美国的这个种子公司，就是转基因公司再去买种子，所以被那个美国的公司经常会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就说啊，就这方面的传言实际上很多，那我们呢又不是科学家，所以呢我是不太想去在这个技术细节上去讨论太多了。我只想说呢，就是美国的牛肉也好，猪肉也好，实际上在亚洲地区，一直是受到非常大的阻力。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
对，我就是说，既然在美国市场上能够正常的卖，为什么在台湾不能正常的卖呢？
就是保护当地的农民嘛。
我
这个是，
中国啊，对于中国还有欧洲，中国大量进口美猪，但他们的规定是零检测，也就是说。莱克多巴胺是基本上是零，欧洲还有俄罗斯都是这样。现在全世界对零检测，就是外面的猪进入到这个当地都是零检测。至于它本国怎么样，我不清楚了。反正不准有莱克多巴胺的那个猪肉进入到这个欧洲市场。到现在为止
就是不能检测到嘛？
哎，不能检，要零检测。
就是
里边
含量为零嘛？
不是，不是零检测是检测不到还是不检测呢？
不是 检抽检的时候不能有，有的话
就
是含量为零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做到的，因为首先你想想哈，如果到大陆是零检测，
欧洲是
要求这个量为零，然后到了台湾是十个 PPT，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不是过去
那怎么办？那专门为台湾生产一批猪，还是
也是零，现在也是零，现在
对，
但是
我觉得标准统一比较好，不然就有点放水了。
不，但是这个莱克多巴胺基本上尽管它的那个微量，但是它是有还是有毒的。就是长期的累积啊，虽然有人讲说是水溶性呢、啊，可以完全可以那个释出、啊，但是硬是有人不相信，有的医生也认为，至少对心血管
有病。对，我们把这个技术细节放在一边哈，我觉得实际上，你知道我前两天然后出去带孩子玩嘛，然后就往那个蒙大拿州啊，往那边去跑，我就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业哈、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大。就是你就跑嘛，你开车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这个农田，然后这个非常优良的灌溉系统，然后大量的地在荒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生产这个猪肉、牛肉或者说粮食产品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如果说像亚洲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韩国或者说台湾，如果说是放开了这个，而且就美国它这个农业啊，它不光是就是力量强大，它技术也非常强，它成本就造成成本很低，这个我们在这个美国生活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边的肉类哈、价格非常的便宜，粮食也是非常的便宜，那这些农产品如果一旦放开，进入到这个小的国家，你说你要到加拿大，那个它竞争力未必能够强过加拿大去，因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种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技术。那到了这个亚洲小国家的话，当地的农民就根本就承受不了。现在其实中国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粮食基本上是比国际粮食生产的价格要高将近是50%、40%到30%到50%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当中国的农民辛辛苦苦的在那个土地上把粮食种出来然后卖给国家的时候，他可能种一年都赚不到一两千块钱的时候，这个粮价还要比国际粮价要高40%左右。所以说如果就是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如果被亚洲国家打开门户，然后随便进口的话，它的价格会迅速的会冲破当地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市场，所以会导致当地的农民马上就会失业。这个我觉得是关键，而不是说瘦肉精或者多巴胺这种东西。
这个你说的是大陆，然后就是大陆可能还有粮食危机，台湾的话，它可能这个多巴胺或者说瘦肉精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吧？就是说。马英九让他进来和民进党又不让他进来或者什么东西啊，是吧？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价格。
不是，至于这个稻米的另外问题，我不是我今天要谈的，我今天说要谈是养猪业，因为台湾的人吃牛的大概是不到20%，大概80%都是吃猪了。他这个本来这个问题在伊斯兰世界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吃猪肉，现在就是吃猪肉的国家基本上都不接受这个莱克多巴胺。
没有。
而美国呢，他确实其实现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其实美国现在我们不要以为美国的猪都有莱克多巴胺，美国的差不多 将近80%的养猪业也是不加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我们不要，
我不知道，
就是美国
在美，比如说我去买菜，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有，
你怎么分辨
没有瘦肉精？
对，是很难分辨。
它
但是
它有标志吗？还是没有？还是有也不标出来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
没有标志。
但没有注意，这个影响的还有就是加工的产品，比如新鲜猪肉可能还好一点，你比如做香肠、做肉松，这个问题，那你用美国猪来做，完全吃不出来。所以
没有刚才你们没有理解我的说这个粮食的这个跟猪肉之间的价格的关系哈，就是猪肉它不是，它是吃粮食的，你知道吗？现在饲养猪哈，最主要的就是豆饼，就是中国进口大量的这个大豆，从美国进口大豆，一个是产油，一个是做豆饼，豆饼然后就去做猪的饲料，猪现在一个是猪，还有一个就是像牛肉，牛肉主要是那个木须那种草，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往这个旁边开车走一走，我们可以看大量的那种土地上种植的实际上是苜蓿，就是那种牛肉的那个不是牛吃的那种苜蓿草，然后他们做成那种大草滚，然后在那个土地上你看堆着一个一个的一滚一滚的那个就是主要就是牛肉的牛吃的粮食，这些是取决于猪肉和牛肉价格的根本，就是说我。就用多少钱的粮，多少钱的饲料，然后把这个猪肉和把这个猪和牛饲养成为成品，然后宰杀之后成为这个肉制品，我就说这个亚洲小的国家，由于没有这么广阔的土地和现代农业的这个支撑，也就是说大豆的这个价格，如果跟美国竞争不了的话，它猪肉价格也是竞争不了的。尤其在那种小散户啊，或者说是家庭小农场饲养的话，是更没法跟这种大型的这个现代农场的这个畜牧业猪肉和猪和羊的这种饲养规模所产出的这个肉类的价格相比较。
对台湾来讲，就是可能动摇到台湾的养猪业。台湾在全盛时代的养猪啊，它曾经高达2000万头猪，现在只剩下差不多500多万头。也就是如果美国猪只再进来的话，台湾整个养猪业就完全崩溃掉了。这是一个问题。除了莱克多巴胺之外，还有这个养猪业的崩溃的问题。
我前两天看一个那个台湾的节目，就也是在谈这个问题。他们就说这个，我们当地的人吃那个就是叫温肉，温肉的意思就是早上杀的猪，然后放到市场上，那个肉还是
温
的、啊，
这叫温体猪，温体猪，
温体猪，对对对，
温体。
说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抵抗这个外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猪肉的这种冷冻肉和冷藏肉的这个冲击，但实际上呢，因为现代的这个食品这个标准就是，肉一定要经过，就宰杀之后一定要经过冷藏，然后它有一些这个细菌啊，或者有一些病菌呢、啊，才能够被消灭掉，然后在超市里边，而不是鼓励大家去，直接到猪贩子手里边，直接那个肉还是热乎乎的，那虽然那个很新鲜哈，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有那个这种饮食的习惯哈，认为那个东西比超市里边那种冷库里拿出来的肉要好，但实际上从健康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冷藏肉要好得多。
我记得大陆好像也是跟台湾一样，也是温体猪。也是卖的是，
对，大家都觉得那样的肉比较新鲜嘛，
甚至连鸡蛋也是鸡蛋，大陆鸡蛋也是
新鲜的，
对，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们也感谢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冠名赞助。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呢，也借这个机会，也向赵教授请教一些台湾相关的政治话题。那前段时间呢，也是台湾也成为一个世界的新闻的一个中心，就是捷克的议长就是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到台湾进行访问，而且呢，在台湾立法院演讲的时候讲我是台湾人。那么这个就是王毅在就中国外长王毅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就是说出了重话，就是捷克不顾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就是悍然访问台湾。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他这个话呢，就是欧洲的议会也是非常的恼火，所以呢，欧洲那个轮值主席国的外长，就德国外长就说，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威胁欧盟的成员国是不合适的。那么就是这个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连锁反应，就是让西方国家纷纷的去访问，西方国家的一个就是议长这个级别的政治人物纷纷访问台湾呢？就是这也是台湾41年来就首次有这个欧盟成员国的一个议长访问台湾。这个赵教授您对此有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观点呢，台湾的包含了在美国的一些认为国会议员跟政府的行政官员是不同的，就等于像美国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到台湾访问，基本上他是代表民间的一种来往，像日本的那个参众议员也都是可以到台湾访问，所以欧洲人认为我的国会议长到台湾访问你不可以管我，这是欧洲人的观点啊。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在王毅的立场当然对这个事情不高兴了，但是欧洲人认为你管得太多了，所以欧洲人认为啊，我的国会议长来你是不可以管我的，我们高兴怎么样，当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的行动，但是劳动到行政官员的一个外长的抗议，欧洲人是觉得是不能接受的，这个很可能这个造成一个反效果，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他也可以到台湾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国会跟行政是两回事情。 也就是国会议员的访问可能不是那么严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其实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就是捷克的那个议长呢，访问台湾呢，我觉得也是属于，从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流。那王毅呢，这个口出威胁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外交系统，这个战狼系统，也不是第一天威胁别人的，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威胁别人。只是说这个威胁呢，导致这个时机可能有点不太好，因为他正是在欧洲访问的过程中。如果他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赵立坚呐、啊，什么在什么新闻发布会上啊，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口吻，也没有说就太出格。那但是呢，他正是在访问的时候，然后所以就被导致那个像这个德国外长直接就当着他面去训斥他嘛，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就是威胁这套东西在欧洲是在欧盟是行不通的，这个就非常打脸，这个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种境地吧。那我觉得，但是未来哈，我觉得也不会说引发就是大家都开始都去台湾，我觉得这也不太会，但是呢，这个捷克外长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甚至是像我看到新闻，可能这个副国务卿也要去到访台湾，也就是说，在中美对抗的这个阶段里边，实际上到访台湾是会成为一个，不是因为王毅哈，我说就是因为在整个大的这个趋势过程中，美国会主动的去跟台湾会拉近更多的关系，那我相信随着美国的这个态度的变化，会导致更多的国家会站出来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通过到访台湾，然后对中国进行施压。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不过捷克不是第一次这么做，因为他前段时间跟北京，就是布拉格跟北京中断了姐妹城市的关系，又跟台北建立了姐妹城市的关系。然后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捷克的议长想要出行去台湾的时候突然死了，就是说，而且呢他们说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威胁，然后呢爆亡，然后呢现在这个议长是就是他的继任者。那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啊，就是说难道威胁你一下就死了吗？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么所以呢捷克议长访问台湾呢不是偶然的，他其实近两年一直在想要亲近台湾，而且就是说在感情上或者说各种方面，就是跟北京在就是远离北京，然后亲近台北。
他这个捷克议长他回去有，他虽然讲他说我是台湾人，但是他也讲了一句，就是他在回到捷克以后，他说我访问地方的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是我只是访问一个地区，并不是一个国家，他特别讲了这个。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不是不会再发展，因为他已经讲了，他说他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国家。我想基本上对中国来讲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这种解释，当他可能不喜欢这个事情，但是他已经去了。那你能
以后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像日本他有个规则，就是国会议员可以来，下台的官员可以来，也就他不是在任的 都可以来。但是美国人呢，在任的官员不重要的，像最近他们的那个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现在挺重要啊，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外长，不是国防部长，不是国务卿，或者是副国务卿，他们认为这些才是重要的行政官员。如果讲
那个美猪的事情是不是因为那个卫生部长访台，然后就是蔡英文送的一个大礼啊？
可能的，台湾现在农民养猪的农民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美猪进来以后，这个台湾的养猪业还会萎缩，现在只剩下差不多500多万头了。如果再搞下去，
就是养猪的人毕竟是少数嘛，所以他就算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以后不选民进党，不会那个颠覆这个政权。
选区还是蛮大的，他有他的立法委员呢，他这个无分蓝绿了，在他的选区里面，他会给这些国会议员压力嘛。
现在由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以及美台之间的合作的这个密切度来讲的话，这个美猪肯定不是问题。就是台湾政府如果连美猪这个事情都搞定的话，那怎么跟美国达成更良？因为又是川普啊，如果是比如换一个其他总统的话，可能好点。这个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爱卖东西的人。他这个农业农产品，这个他哪儿他都卖出去。
我这里讲一下，大陆最近进口的这个美国猪，他们都是维持零检测，也就是我跟你买美国猪可以，但是绝对不许有莱克多巴胺。欧洲也是，所有的都是零检测，那你台湾不是零检测？
那不能
引起老百姓的不
满。对啊，也来个零检测嘛，就没问题了，我觉得。
他问题，美国认为你歧视啊，不可以零检测，不可以有这个零检测。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大，就是如果台湾民众认为进来这个猪肉有毒，你不买就完了嘛？
很难很难不买，因为你怎么知道
便宜？
他没有标示
啊。
没有标准，
那便宜的喽。
那不可能，美国的猪肉进来最起码要有品牌的嘛，你不能说是没品牌的猪，对吧？
他们吃不出来了，尤其是中国人
吃不出来很正常。但是你就跟我们去超市买猪肉，对吧？那上面都有牌子呢。
没有，台湾没有，它有很多，它，没有标识，尤其是加工品，比如他做香肠、做肉松，你怎么知道它是美国猪呢？
而且我相信现在因为 Costco 在台湾是有这个
分店
进驻台湾的嘛，对吧？他们很多猪肉像 Costco 的猪肉
买猪不会到 Costco 去买，
不是，我说 Costco 的猪肉或者说是牛肉应该是从美国进口的，
但是台湾都维持零检测，现在的政策就是不许有莱克多巴胺。
对啊，那就说下一批肉就不能。
哎，对，下一批就问题，这是个问题，而且吃不出来，它也不标示。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如果全世界都在进口美国的猪肉，都是检测完了以后都是零，然后就台湾，对吧？然后会高，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为台湾定制一批猪肉的嘛。
那个日本跟韩国，就全世界大概有26个国家吧，可以容许这个10个 PPB， 有26国家，但是有160个国家都维持零检测。像伊斯兰的国家，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根本的不准进这个猪肉，
那有牛肉啊，因为美牛也在出口上也是遇到很大的。
对，美牛的问题
啊，
牛的问题，还有就是狂牛病的问题。 本来台湾马英九时代规定是30个月以上的牛不准进来，因为在美国没有发现30个月以内的牛狂牛病，但是30个月以上的牛有过这个狂牛病，
就是年龄大了容易疯是吧？
哎，对对对，但是台湾对这个也有政策，他说我进口的是澳洲牛，因为澳洲牛的牛他们是吃草的，不是吃饲料的，所以台湾现在街上卖牛肉都讲我卖的牛排都是澳洲进口的，因为澳洲牛他们是吃草的，所以是没有狂牛病的，所以牛的问题啊不是那么严重，因为牛我们不会吃牛脏，牛的内脏比吃牛肝牛毕竟是没有，牛只有肉的问题，猪肉就美国的内脏可以进这个台湾，而内脏这个问题很比较严重，因为这个毒都居住在内脏里面，比如猪腰子、猪肝呢、啊，如果用莱克多巴胺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而且台湾是用那个 ppm 来算，有这个45入，本来规定10个 ppb。那用那个0.01的 ppm 的话就变成了45入，它如果变成14个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话也变成合法了，所以这个也变成一个问题，这个在台湾也引起纠纷，总而言之会影响到台湾的养猪业，
当然会让台湾更加安全，美国会给台湾提供更多的保护，
这个很难讲，这个台湾的安全不能完全靠美国啊，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美国会参战吗？这是一个问题，美国兵不会为台湾而流血的，而且还有一个中共不会去打美国，但他会打台湾呢，这也是个问题。还有最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罩的问题啊。当然口罩问题我认为台湾有点过分，因为口罩不是高科技的，大陆的口罩也没什么不好了，为什么变成说是黑心，什么黑心口罩，这个口罩没有什么黑不黑心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低层次问题。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尾声了，非常感谢那个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尧书博士还有自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参加今天的十三的，祝大家晚安。
What?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